妹的领会哈。今天我们的题目是胜过忧虑的人生。很高兴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来证道啊，神带领我们哈，看到教会这么美轮美奂的教堂又在这个很好的位置上哈，愿教会像金灯台照亮这一片的地区，求主也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好，人生中呢有许多让我们感到忧虑的事情，像我们这样中年的人哈，可能会忧虑儿女的学业，可能会忧虑父母的健康，还有自己事业的前途啊，家庭的财务状况，甚至是国家的政经时局等等。真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像我刚才啊也真的是可以很忧虑，因为根据我们这个 MapQuest 的这个路线图，我们就走到这个前面，那边有个叫做 Village Road 啊，就从那边他叫我们右拐，我们右拐去呢就是找不到272号，因为那号码越来越小，好退出来又去找到这个卖 deli 的，美国人吃东西的，他们生意又好得很，没人排，又都排很长的队，没人来理我。后来好像有一个人知道说往这边走啊，原来走到这个交通要道这边有一个教堂在这里，真是感谢主哈，感谢主。真的是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其实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像这个忧虑英文叫做 worry， 抑郁英文叫做 depression， 焦虑英文叫做 anxiety， 压力英文叫做 stress，紧张呢英文叫 tension， 害怕是 fear， 恐惧是 phobia， 这些个心理学上的字呢，他们彼此是有一些差别的啊。比如说抑郁症是因为太过专注现在的困境啊，他太过关注以至于成为抑郁症，就是 depression。 那焦虑症呢是对未来的事情太焦虑过，就是太忧虑过多了，太过专注将来的事情，这就变成了焦虑症。就是刚才讲的这些心理学上的字呢是有一些差别，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都把它这些词混在一起来使用，统统都称为忧虑。好，医学和心理学家认为忧虑是所有的神经机能疾病的基础，任何一个神经机能的疾病找到它的根源都是忧虑。好，所以呢任何像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神经机能方面的疾病，多多少少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忧虑这个根源。所以忧虑被称为现代社会最为普遍的心理现象，现在这个社会最普遍的心理现象就是忧虑。忧虑给人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首先在身体上给我们带来不良的影响，比如呢忧虑的时候会产生口吃，肚子会疼痛，肌肉会痉挛啊，皮肤甚至有的人皮肤会过敏，有的人会胃溃疡，有的人呼吸困难，有的人失眠，胃口不佳，消化不良等等啊，血压上下波动，这是忧虑给我们在身体上带来的害处。长期的忧虑呢还会在我们的心理和行为的模式上带来损害，比如说工作效率会下降，创造力会减弱，注意力又分散，思考又困难，烦躁不安，心神不宁，甚至人际关系有障碍。有的人呢就退缩到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啊，跟与别人隔绝。有的人反过来呢就滔滔不绝，一直跟你讲话。有的人呢是不断的抽烟，甚至去赌博，或者是疯狂的购物，或者是大吃大喝来逃避。有的人就是采取拖延战术，甚至撒手什么也不干，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就变成工作狂。这是长期的忧虑给我们在心理上和行为方式上带来的损害。长期的忧虑呢还会给我们在灵性的上面带来不良的影响，比如说呢不爱读圣经，不爱祷告，崇拜的时候不来啊，缺席，或者心里面呢有苦毒恼恨，或者是对神对人抱怨连连啊，还有怒气等等。这就是长期的忧虑给我们在身体上心理上和灵性上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圣经上是怎么讲 这个忧虑这个问题的呢？主耶稣刚才我们听到钟姊妹带我们读的经文，主耶稣命令我们不要忧虑，但是他有没有给我们胜过忧虑的方法呢？让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同来学习和一同来思考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灵，教导我们如何克服忧虑，过一个胜过忧虑的人生，在这世上做你美好的见证。求主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在这里专心听主的话语，让听的和讲的同蒙造就。谢谢主耶稣，求主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这段的经文是接续前面的19节到24节。我们学习一段圣经的时候呢，常常要看看它前面讲什么，它后面讲什么，这样呢帮助我们理解今天这段经文的意义。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是接续前面的19节到24节。好，19节到24节呢包含了三组的对比。你看哈，我们来念的话你就知道这是三组的对比。我们能不能也来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的第6章19到24节。19到24节，我读一节，大家弟兄姐妹读一节好不好？好，来马太福音第6章的19节，我开始。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也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就是天上的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亮，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这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
好，谢谢。我们请弟兄把那个PowerPoint放出来。这个害怕，好，那不要紧，那大家就来专心的听讲。好，刚才说到了19节到24节里面包含了三组的对比。你看有哪三组的对比呢？19节到21节是两个的对比，是集财宝在天上和集财宝在地上的对比。好，主耶稣把三组的事情放在一起，让我们来做出取舍。19节到21节刚才讲到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和地上的对比，当然我们要取积财宝在天上，是不是？好，接下来22节到23节是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跟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来对比。当然我们就要取全身眼睛嘹亮全身光明。好，是这个重点在这里。第24节呢又是一个的对比，是侍奉神和侍奉马门的对比。当然我们要取舍，是我们取的是侍奉神。好，前面这个几节的经文我很快的这样子讲过去，它是呢三个的对比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内比。这个修辞学上叫做内比，就是人类的类，分类的类，内比。让我们呢看哪一个重要，哪一个是最优先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经文25节开始的经文呢也是跟前面这样的经文是相似的，也是三个的对比。好，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一连三次命令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在哪里呢？第一个是在25节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第二个是在31节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好，第三个的忧虑在34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好，你看我们先来看第25节到30节。好，第25节开始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过饮食吗？身体不胜过衣裳吗？好，这边讲到的是 生命和饮食的对比，身体和衣裳的对比，大家有没有看到？啊，那我们要取舍的是哪一个呢？生命重于饮食，生命胜过饮食，身体胜过衣裳，是不是？啊，好，第26节，他们说，圣经上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这边又是一个的对比，是拿天上的飞鸟跟我们门徒，就是跟耶稣基督的门徒来对比，得出的结果呢，是门徒比飞鸟贵重得多，是不是这样？好，接下来28节到30节说，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好，这边接下去的意思是啊，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到是什么的对比，是门徒跟野地里的花草的对比，结果是门徒比野地里的花草要贵重的多，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一段的经文跟上面的经文都是一样，都是把两个的事情放在一起对比，两个好，这三组呢就变成了一个是类比。好，你再接下去看31节到33节。好，你看这边讲到31节到33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刚才我念的这边呢，又是讲到哪些的对比呢？是讲到外邦人跟门徒的对比，结果是我们的门徒要比外邦人更重要更胜过，因为外邦人求吃喝求穿戴，天父都养活他们，那更何况我们门徒是求神的国神的义的，天父更要养活我们了。这里刚才念的这两节是讲到门徒和外邦人的对比，门徒在神天父的眼中，门徒神的儿女比胜过这些外邦人，连外邦这些人呢，神都养活他们，我们这些求神国和神义的人，神就更养活我们，这又是一个的对比。好，我们再来看第34节，34节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请问这边是哪两个在对比？刚才我讲得很快啊，大家有没有考虑到这个是谁什么和对比？今天和明天的对比是不是很明显，对不对？那结果是什么呢？哪一个更重要？今天更重要，对，感谢主哈，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今天的难处今天当就够了，所以这重点是在把握今天，重点是在把握今天。你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今天读的和前面的经文都是耶稣呢，他是一个修辞学的高手，他把两件事情来对比，让你选出哪个是重要的。他而且一连三个这样子的对比呢，形成一个类比，让我们做出一个很好的抉择。当然哈，这边讲到说不要忧虑，不是说我们什么事情都不做。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它也不积蓄在仓里，但是呢，它飞来飞去寻找食物，关键是在它有食物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也是要勤奋的工作啊，但是可以不要忧虑，因为天父一定供应我们各样的需要。还有一点呢，不要忧虑呢，并不是等于我们基督徒不会遇上难处啊。34节这边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耶稣并没有应许我们哈。信主之后天空常蓝花香常漫，基督徒仍会遇上各样的困难难处啊，比如疾病啊，比如失业啊等等，但是耶稣在各样的难处的时候与我们同在，赐下力量给我们，所以每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啊。大家知道英国的首都是伦敦啊， 在伦敦呢，他是以这个大雾来出名的，他常常就是这个有雾的天气，这个 fog 哈。每当这个天气起这个大雾的时候呢，人连几米以外的，就像姐妹这边坐的这个地方都看不见。好，那科学家们呢就研究这个伦敦为什么形成这个大雾的情况哈。他们就收集在这个一个街区的这个一个 block 这个地方呢，他们就把这个水汽收集起来，计算，他们通过计算哈，所含的水分，请问有多少呢？形成这一个街区这么大一片地方的那个雾气，给它凝结成水，只还不过半杯子水的这样子的水分，啊，你看我们人的忧虑呢，就好像是伦敦的这个大雾一样，浓缩起来不过装不到一小杯的水，但是如果我们让忧虑形成了一个大雾，挡住我们的视线，我们就可以100%遮蔽我们往前行的方向，啊，不知道往哪里走。耶鲁大学的教授麦伊文，他经过仔细的研究，他发现了长期的忧虑能够让人的免疫系统这个功能下降低，得癌症的可能性升高，身体变得很脆弱，很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血管里面的这个支构能够沉积导致堵塞，加速第一类的糖尿病的这个恶化，甚至会发生气喘、消化肠道的溃疡这个记忆力会衰退，长期的忧虑可以带来这样的损害。在以色列医学人员也做过研究，他们找了8500个没有心绞痛的这个前科的这个男人8500名追踪多年，结果发现如果有高度忧虑的人呢，他在过去将来5年患心绞痛的病的这个可能性是正常人的2倍还要多。所以英国的诗人培根他说，忧虑是粉碎人类个性最可怕的杀手，它可以粉碎人类的个性。德国的诗人席勒说，忧虑好像一把摇椅，大家知道这个 rocking chair，你坐上去的时候呢，好像你一直在做事情，一直在摇，可是呢它却不会让你往前走一步，这就是忧虑所带来的。英国著名的传道人穆勒他说，我用英文讲，他说 The beginning of anxiety is the end of the faith， 他说忧虑一来的话，我们的信心就跑掉了。他又说 The beginning of the true faith is the end of anxiety，他说真正的信心当你一来的时候，忧虑就跑掉。所以忧虑和信心好像是不能够相容的。大家知道最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不景气因为这个次级房贷的问题好像是引发了这个经济的甚至这个滑坡的现象。很多专家学者研究认为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颓势一时半会儿不能够扭转，甚至还会再下跌加剧。那这个美国联邦储备局也表示，美国就业的指数呈现下降，失业的人数上升，一些公司的里面呢已经开始裁员，或者是准备开始裁员，一些风声都传出来，弟兄姐妹当然会感到心里面的压力，尤其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还没有拿到身份，或者是夫妻只有一个人在上班或者是房屋的贷款还没有缴清楚，这个时候呢生活上的压力和紧张是很自然的，是很自然的，我们好像会不由自主的就忧虑起来，但是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命令我们3次命令我们说不要忧虑，他有没有给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法呢？我们来看，还是刚才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实际上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从希腊原文来看，有很明显有6个的起始语气的动作，所以起始语气呢就是命令的语气，就比如说你对小孩子说你要好好学习，这个要，或者说你不要再贪玩了，不要，这个就是起始的语气。 带着很强烈的感情，带着一个命令啊，带着一个命令啊。所以在原文的里面，非常的这六个祈使语气呢非常突出啊，而且呢三个是否定的，三个是肯定的。好，三个否定的在哪里？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25节那边说不要忧虑，不要为生命忧虑，那是第一个否定的。第二个是31节说不要忧虑，第三个的否定的是34节说不要忧虑。好，耶稣基督一连三次叫我们不要忧虑。接着呢还有三个的正面的祈使动词是要我们做什么，这就是指出来我们胜过忧虑的方法。好，我们来看哪个三个正面的要。好，第一个是26节，你们要看。好，你看我们中文翻成说你们看，那是按照希腊原文是你们要看，你们要看。好，这是正面的这个肯定，正面的祈使的语气。你们要看，第26节就是讲到要从观看神的创造来胜过忧虑，从观看神在大自然里面的作为，从他的创造里面来看到胜过忧虑的方法。圣经里面大家很熟了，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做耶伯啊，圣经上评论他这个人，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有没有啊？可是有一天撒旦就来挑战神，他说呢你且伸手毁掉他一切所有的，他就会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他说，好，凡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中，只是你不可以加害给他。所以突然呢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的兄长家吃饭的时候，就外邦人就来抢走他们的牛和驴，用刀杀了他的仆人，天上又有火降下来把羊群和仆人都烧灭了。后来加勒底人分三队闯来把他们的骆驼抢去，后来风刮过来，他们的房屋倒在他们的身上，他的儿女都死了。这还不够啊，撒旦第二次又来挑战神，说嘿，他还执守你的道啊，他还信你撒旦挑战神说，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就当面弃掉你。神对他说，好，他在你手里面，只是他的只是保留，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撒旦就退去，就击打约伯，他从头到脚长满了疮，他在炉灰的坐在炉灰里面，拿瓦片刮自己的身体，连他的妻子也说，你仍然执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这个时候，约伯是行为完全正直的人，到了这种光景他也受不了了，他不敢诅咒神，他就诅咒自己的生日啊，说我的生日怎样怎样怎样。他还有三个好朋友，本来是跟他心心相印的，这个时候呢没有来帮他忙，反而来责备他说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有没有像落到像约伯这样的情况啊？可能我们在公司里面压力很大啊，可能就要传出裁员，要合并，要裁员的消息。可能我们在医院的里面啊，在接受身体的检查，我们身体上发现长了一个瘤子等等。但是我看我们的光景啊，还没有像约伯这么困难。他所有的财产，他所有的房屋，他的儿女，他的事业啊，他的甚至他的健康，一夜之间整个都没了。请问神是怎么医治约伯的？其实神就带领约伯来观看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在约伯记的38章，你们有空回去看38到41章，38章到41章，神就带约伯去观看他所造的天地和万物。约伯就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在42章的二节，你的旨意不能难阻，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好，从头到尾其实你去看呢，约伯他很有意思，他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受了这么多苦。好像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一样，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侍奉，哎，突然他的工作没了啊，或者是突然发现他的身体上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或者是他的家人遭遇一个怎样的不幸。你看 约伯也是一样，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受了这么多的苦楚，但是神就带他观看他的创造，他在大自然里面的作为，约伯就得到医治。我们可以向约伯来学，所以呢，要常常到郊外去，野外去，到户外去，走到大自然当中。当我们遇到生活的挑战，心里面有重担，可能被忧虑击垮的时候，我们跑到附近有很临近的社区的公园，上到山上，到森林，到江河湖海的边上，欣赏清晨的露珠，落日的余晖，啊，跑跑步，散散步，啊，做做有氧的体操，这是有道理的哈。因为医学上研究，当我们这样子到神的大自然里面去，去观看神的作为的时候啊，我们体内的过量的肾上腺素就可以被消耗。另外呢，我们的大脑能够分泌安多芬，安多芬是很好的哈，能够消除忧虑。身体是我们圣灵的殿，所以我们应当保养顾惜。身体你渐渐好起来了，就帮助我们能够胜过忧虑。我们刚才这个今天选的歌很好啊，这是天赋世界，你看这选的非常好。神的儿女，你看这是天赋的世界啊，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美国东部的，你看这个树叶的颜色变了。不论你开车或者是走路，好像你走进了一幅画的里面，那是神的作为。好，当我们常常到大自然的里面观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忧虑就消失了。你看，没有一只的狐狸为了它只有一个洞而忧虑失眠的，也没有一只松鼠因为它只存了一个冬天的食物而忧虑的要死，也没有一只蜜蜂因为好像花开的不多而沮丧低沉还要吃药的，是不是？从神造的大自然里面，我们都能够看见神的爱普及万方，我们比这些动物神的创造贵重得多了，天父的眼目必看顾我们。不知道这个时候你正在忧虑什么，也许是为你的儿女学业在忧虑，也许为我们的父母的健康在忧虑，也许为自己的前途事业，也许为自己家庭的财务的状况。好，我鼓励你到大自然的里面去走一走，像约伯那样从神的创造的里面来汲取力量，好，来胜过忧虑。这是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第一个，你们要看从他的创造的里面来胜过忧虑。第二个方法在28节说，你们要想，中文这边是写的你想，啊，你想野地里的花，但是在希腊原文的里面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是说你们要想，你们要想。这边让我们看见胜过忧虑的第二个方法，就是从正面和积极的角度来思想，从正面和积极的角度来思想，从而胜过忧虑。好，因为忧虑呢，它最主要就是以负面的思想的模式来呈现的。耶稣在这边给我们一个取代的定律，就是用积极的思想来取代消极的思想。好，因为一个人的心里面不能够同时存在两种的思想，又是积极的又是消极的。所以雅各书4:7那边说，用另一种方法来讲，就是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你们去了。耶稣叫我们用正面和积极的思想来取代消极的和忧虑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士兵，他去参战，他被征召去参战。他呢，那个战场非常的残酷，很危险，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了，就人们就发明了很多很危险和很恶毒的武器来杀死人，哈。他心里面也是很不安，哈。但是他每天呢，就在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条来读，来读，早上也读，晚上也读，就给自己打气。他的同伴就觉得很奇怪，哎，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跟我们看一看。他就拿出来给他看。好，他上面写的，只有两种可能，只有两种可能。他说，要么你被分派到后方，要么你被分派到前线。哎，如果你被分到后方，那就不用忧虑啦，没有危险了哈。若是被派到前线，只有两种可能。好， 要么你会受伤，要么你就不会受伤。哎，要么你不受伤的话呢，就不要忧虑，对不对？啊，但是如果你受伤了呢，又只有两种可能。你受伤之后呢，一种可能是会康复，啊，另外一种可能呢，那就是死了，啊。但是如果你康复了呢，你不要忧虑，对不对？但是如果战死了呢，也不要忧虑啊，因为已经战死了，就不可能忧虑了。所以他每天早上就拿出来读啊，晚上读，哇，结果说，哎，这个他的忧虑就出去了。你看他就懂得用积极正面的思想来取代那个忧虑和消极和负面的思想。在将近100年以前，1914年在我们新泽西这边发生一个事情，也是在冬天的时候，1914年的12月，因为我们新泽西有一个很有名的发明家叫什么，爱迪生，对，谢谢哈，爱迪生，他的工厂啊就设在我们在新泽西这边。那一天呢，1914年的12月的时候，一个晚上他的实验室就发生大火，他的实验室价值，当时价值是200万美元，哦，这个90年以前的价钱相当于现在可能几个亿的这个设备和这个房屋，他一生事业的大部分都在那边，结果就化为灰烬。那他的儿子呢，就去，这个时候爱迪生已经是67岁的人了，已经是比较，已经蛮年纪大了哈。他的儿子就去跑，年轻人就是跑去找他父亲，哎，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哎呀，结果看见他的爸爸在，就在火场的边上这样看，这样看，他说你，哎，爸爸这个火这么大了，你还不赶快去叫人来扑火，灭火，很急，他的儿子比他还急。可是这个爱迪生对他儿子说，快去叫你妈妈来，快去叫你妈妈来，这么大的火，他一辈子可能都看不见，赶快来啊。第二天早上爱迪生就来视察这个废墟，烧得一片灰烬，但是他还能够乐观地说，他说火灾呢也有他很大的好处，因为他把我以前的那个错误呢全部都烧光了，以前做错的实验，那个失败的都烧光了，感谢上帝，我们还可以从头做起。感谢上帝，我们还可以从头做起。你看，他就是用积极正面的思想来取代这些消极的负面的思想，从而胜过忧虑。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水加在一起，都不可以让一艘船沉没。所有的水加在一起都不会让一条船沉没，除非你让这个水进到船的里面，是不是这样？世界上所有的困难都不能难倒一个人，所有的困难加起来都不能难倒一个人，除非你让这个困难进到你的心里面。请问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在为什么事情而忧虑？为你的儿女的学业，为你父母的健康，为你自己的事业前途，为家庭的财务状况在忧虑吗？耶稣告诉我们要用积极正面的思想来取代负面消极的思想。当神关了一道门的时候，他可能就打开另外的一扇窗，是不是这样？神拿去治好的，就要把最好的给我们。神允许一个苦难临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他却把它转化成为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我们要用积极和正面的思想来取代那个消极和负面的思想，来胜过忧虑。你看，迎着太阳走的人，你迎着太阳走，你就看不见自己身后的阴影，是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影子在你的身后。有了正面积极的思想，那个忧虑就被驱逐出去。这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二个的方法。我们现在来看耶稣教导我们的第三个的方法，在33节，他说，你们要先求，这也是个命令的语气，是正面的命令的语气。耶稣就是告诉我们第三个胜过忧虑的方法，是从灵性上的追求，属灵上的追求来胜过忧虑。要先求，而且是要放在第一位，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我们怎么样在灵性上的追求呢，来胜过忧虑呢？啊，你看最主要的是每一天勤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安慰我们的心， 圣经上满了神的话语来胜过忧虑的。比如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对不对？箴言书十七章讲的。诗篇的作者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诗篇五十五篇。好，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腓立比第四章。好，彼得也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谢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彼得前书五章七节的哈。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是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好，等等等等，要常常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好，这样呢在灵性上的追求来胜过忧虑。好，还有像刚才这么好的诗歌哈，我们常常的聆听圣乐，让优美的旋律洗涤我们的心灵，可以阅读一些灵修的小品啊，见证还有一些属灵伟人的经历，激发我们的希望，常常的灵修，常常的祷告，常常亲近主，胜过忧虑。还有像刚才弟兄姐妹像诗班的侍奉啊，招待的侍奉，投入在有意义的这个是服事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来服事，让你的生活充实，让充实的人生把忧虑赶出去。还有像参加教会的活动、小组的团契等等哈，在人生的困难的里面，有主内的肢体给彼此的倾诉，互相的代祷啊，有人来听倾听，有人愿意来支持啊，沐浴在神的爱的里面是胜过忧虑的最佳的反制剂啊。所以耶稣在这边讲到第三个胜过忧虑的方法，就是从灵性上的追求来胜过忧虑。我以前哈在的一个教会，在那边我就想到，跟弟兄姐妹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姐妹的例子哦。她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她身体有一些不舒服哈，结果到医院一检查呢，发现得了乳癌，好，而且是蛮严重的。好，马上就要需要要放疗啊、化疗啊这一切的。可是还他诊断出来之后不到两个礼拜，啊，他的先生的公司就传来消息，把他裁员了。哇，这真是雪上加霜哈，屋漏了又偏逢连夜雨。啊，这样的事情真的会让人忧虑，真的可以被压垮的。好，但是这个姐妹和弟兄呢，他们啊经过一段短暂的这个震荡，人很正常哈，是有一些心理上的震荡之后，好，小组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弟兄姐妹、牧师长老哈，给他们祷告，带给他们很多的安慰，互相的帮补哈，彼此的鼓励。那这个姐妹因为她先生还可以有医疗保险一段的时间，就刚好就是在这个时间呢，就把手术也做完了，放疗和化疗都刚好就做完。那到那个时候刚好她的先生的福利就没有了、哦、然后就面临着一段时间的恢复，那个头发全掉光了、哦、这个连她的两个孩子，一个小的孩子还比较不懂得什么是死亡这个事情，开始有一点忧虑起来。这个大的呢是懂事的，就与世隔绝，就是不跟别人来往，觉得就是往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后来呢，小组的弟兄姐妹就是个个的去关心他，给他们做饭做菜啊。后来他们身体恢复好了，他就做见证说，我们家的冰箱啊从来就是满满的，满到一个地步都是还要再分给别的人，不然都会坏掉、哦、弟兄姐妹每次去都给他们打气，给他们鼓励，他们自己呢也是每一天常常读神的话语，亲近主，在家里就放那个唱诗的诗歌、哦、得到灵性上呢一直在追求。他们也常常自己彼此的祷告、哦、身体稍微好转一点呢，又到教会里面来服侍。哇，那个真是很好的榜样，自己带着很大的需要、哦，还去服侍别的慕道朋友，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别人一看到他这样啊，自己的难处都放下了，觉得这样子的人还来关心我，心里就被神的爱感动。他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在灵性上来追求，神就帮助他们胜过忧虑。 让今天我们看到说，神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他也给我们三个的方法，一个是从大自然的创造的里面来胜过，观看神的作为；第二个是用正面积极的思想来胜过忧虑；第三个是从灵性上的追求、属灵上的成长来胜过忧虑。在1929年的时候，实业界，当时的实业界有一个巨子啊，非常有名的人叫做 J.C. Penney，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商号 J.C. Penney 啊，他就患了严重的忧虑症，他住在医院的里面，因为整个公司的运营，好几千号的人呢，财务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整夜整夜不能睡觉，整夜整夜不能就失眠。有一天晚上，他觉得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他就写下遗书啊，就告别他的妻子和儿子。他说：“我今天一定是活不过去了。”结果呢，他后来慢慢睡着以后，哎，神让他就活到第二天。第二天，他就躺在医院的床上，哎，听见医院的里面有一个小教堂传来那个美妙的歌声，就像我们刚才诗班所唱的歌声啊。他说呢，突然神迹就发生了。他说我也不能解释，好，很奇妙的，我好像从暗无天日的这个地牢被提升到温馨灿烂的阳光底下，我好像从地狱升到了天堂一样，感觉到神巨大无比的能力。他居然从床上一跃而起，跳下来就走到这个小教堂里面。他说我终于了解到一切的问题都出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也知道爱我的神要帮助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再也不忧虑了。他说我生命中，我这一生中最戏剧性、最辉煌灿烂的时候，就是那一天的早上，躺在医院的小病床上，听到小教堂传出来的诗歌。耶稣基督三次命令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好，这是他给我们的命令。他也给我们三个的胜过忧虑的方法。第一是什么？从观看神的创造，从宇宙万物的里面来看见神的大能，来胜过忧虑。第二个呢，从积极正面的思想来角度，这个角度来胜过忧虑，用正面的、积极的代替负面的、消极的。第三呢，是从灵性上的追求，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来胜过忧虑。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体贴和了解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你在让我们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并不是天空常蓝、花香常漫，你让我们有生活中有各样的难处，但是你却命令我们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不要忧虑。你也告诉我们胜过忧虑的方法，就是从大自然你的创造的大能的里面来看见、来胜过，就是从积极正面的思想来取代负面消极的思想来胜过忧虑，然后就是从灵性上的追求，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来胜过忧虑。感谢我们的主，你爱我们，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在地上行走，好像行走在天路一样。我们感谢你，献上感恩的心，求你悦纳我们有声无声所献上的敬拜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